来，我们这个第二堂课哈，大概还，我看还是不要我讲话讲太多，这样实在有点无聊。我们还是多讨论点题目，所以我这边呢，大概是交代一下就好了哈。这个等于就是说，这第二堂课这边呢，我们先依据这个慧月法师这个《天台教学史》，慧月法师这个还在世间。在延平北路那边哈，那么他是宾中法师的正式的传承的弟子啊，那是宾中法师这一系传下来的。那么他这一本书有他相当的一个特色在啊，这里面呢，他讲了一下《天台教学史》里面有一个《天台教学特旨》这一章啊，他把它分成唐代的教学，或者是呢南北朝的教学，然后讲到宋代的教学这样子哈。所以呢，我就把他这里面比较重要的这三位人物，一个是智者大师啊，再来呢就是湛然大师啊。智者大师是这个陈朝，就是隋唐那个隋朝之前一下啊，刚刚看过那个年代哈，就是。这个538啊到597，你知道他几岁而已啊？60而已哈，60哎，哦，没有很高寿哈，60而已哈，四寿60，生纳40啊。然后第二个人物呢是这个湛然大师，金溪湛然啊，他是什么时候的？711。啊，所以离开智者大师差不多150年呢，啊，150年。可是感觉好像思想是整个这样传下来的，感觉好近啊。那如果智理大师呢？智理大师就晚了一点了，宋朝去了，960，宋朝960哈。那么这三位呢，在天台宗里面。是很重要的三位大师哈，所以原则上大概把他们的一个教学的重点哈讲一讲啊，大概介绍一下这样就好了。第一个就是我们刚看到的那个教相论58教哈，再来讲的是六级论，而且他讲六级哈，主要智者大师是用原教的立场啊去讲这一些六种修行的位次。理即佛、名字即佛、观行即、相似即、分真即、究竟即。哦，那么后来开展四教都有六级，为什么说其实六级是以原教为主？因为它用的是六级佛，理级佛、名字级佛都是级佛，当下就是即是佛，哦，所以一定要用原教的思想。那如果前面的那个藏通别也讲级佛，那就不是真的级佛，只是有六个修行的位次这样子。所以真正讲这个极佛的，真的是能够用原教的立场啊的教理去做标准。那其他那个是相对下来这样子分判下来，跟原教有点类似这样的分法啊。再来就是他的观行论，也就是说智者大师他除了讲教理之外，他也有教我们如何修行。这里面就有所谓的十乘观法、十法成正。哦，还有所谓的四种止观啊，你们才刚上过哦，四种止观啊，那么还有四种三昧，常行三昧、常坐三昧，然后呢半行半坐三昧、非行非坐三昧，所以在修三昧止观的时候，各还分成这样四种，那各自配合不同的经论里面讲的这种修行方法啊，还有无悔啊，无悔。他的无悔并不是刚开始修行要修而已，是整个贯穿从开始发心修行，一直到呢观行即、相似即、分正即，都要修这个无悔。哦，所以这个无悔呢，并不是纯粹的前方便而已。但如果是接下来讲的25种方便，那就是小止观讲的25方便，那的确呢，那个就是比较属于前行方便而已。哦，那可是那个无悔啊，我常常会背不起来，代表我没有很认真在修无悔。 第一个忏悔啊，第一个忏悔，第二个劝请，第三个随喜，第四个回向，第五个发愿。其实你这么一看哈，跟普贤十大行愿开合的不同而已。所以为什么说从初开始发心到这个分证级啊，到等觉位都还要修无悔，原因就是这个，其实就是普贤十大行愿。好，好，回来。所以这个智者大师的教学里面，关于这种观行啊，这几个都很重要。四乘观法、四种止观、四种三昧、无悔、二十五方便，再来在一个整个思想体系里面，最重要讲的就是这一念三千。他的一念三千是怎么来的？就是从《法华经》的十如是，再配合十法界互具，十法界每一界里面各具十法界，就变一百法界，一百法界各有十如是，就变成千如是。千如是再用三世间去讲，三种世间啊，这三种世间，有时候我也背不太起来啊，为了不要讲错哦，还是用看词典比较好啊。三种世间啊，五阴世间就是构成众生的这个五蕴，再来众生世间又叫做假名世间。啊，主要讲的就是这些假名现象，这两个都是讲的是众生，有形众生啊。然后第三个叫做国土世间啊，国土世间。另外华严中讲三世间就会比较不一样，因为华严中也讲三世间，但是他们的三世间呢跟天台中讲的三世间不太一样啊。我以前刚开始以为一样啊，都常常搞混了。华严中讲三世间是气世间、众生世间、自证觉世间。气世间是一样，众生世间它就用一个。天台里面把众生世间再分成一个是五蕴的，然后一个是假名的。你说那为什么要这样弄？一个是形成众生的实质的那个五蕴，人道的五蕴跟鬼道众生的五蕴就不一样啊，哦，然后呢，还有一个假名，就是说所呈现出来的整个现象，哦，所以五蕴世间主要是强调构成众生的那五蕴，每一道不一样，每一界不一样，然后呢，名字现象呈现出来整个大环境啊，整个这个政报都不一样，哦，那个是天台的众生五蕴世间跟假名世间。那如果是华严的呢，众生世间它就包括了，包括所有的正报，反正它就不再这么分了。那另外一个呢，用的是自证觉世间，讲主要是讲佛这边，他把世间三世间这样分，哦，所以天台跟华严讲的三世间不一样。现在天台讲的三世间主要是讲整个司法界的三世间，哦，然后刚刚讲了啊，十界互具就百界，百界各具十如是就变千如是，然后呢再乘以三世间，然后这个就叫做性相三千。为什么用性相三千？因为十如是是从这个如是相如是性来的，哦，所以用个性相三千，哦，然后一念当中具足三千性相，讲的就是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在天台宗里面讲圆教，众生的一念心里面本来具足圆满的具足这三千心相，所以这个一念三千是天台宗最主要的一个思想。也就是如果你要了解天台宗的圆教的思想，你一定要去了解这个一念三千。这里面有所谓的理具四照两重三千，同居一念，到后来又发展成这样，再把这个一念三千开展成理具跟四照，本来具足跟透过因缘事相上呈现出来的，哦，不管是理具三千还是四照三千，天台宗说都可以从一念心里面去讲。 所以这个是天台很重要的一个基本思想啊，就在这个一念三千里头。然后呢，三谛三观也是天台很重要的，也就是说讲白一点，就是你用一心三观去观一境三谛，这里面呢就牵扯到前面讲的这种观行论。但是呢，在这种观行论这边呢，它只是把这一些方法做整理，重要的呢是原教里面的实乘观法必须配合这个教学的中心思想三谛三观。你能够在一个境界上，在任何一法上面同时看到真俗中三谛，就代表你在修一心三观空假中三观。所以如果我们对天台的名词比较在意一点的，就会要求请你讲三观的时候讲的是空假中三观，讲三谛的时候请用真俗中三谛。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因为我曾经听过老师法师讲真俗中三谛啊，不空假中三谛，他用的是空假中三谛。我一听就觉得这个我行哎，我内心会有这样子的评判。那这是因为我们天台对这些名词常常很在意哦。如果了解了啊，只要他了解他是这个意思啊，那就不要那么在意哈、我现在后来就学习，不要那么在意名词，除非他真的想要有心要学习天台的人，那你就一定要了解，你真的是用一心三观是能观之智。所观之境是一境三谛，真俗中三谛。观境是指智，能观的智，所观的境。如果你所观的境不是一境三谛，你不能够在一法上面同时看见真俗中三谛，你就不是真的在修一心三观，都难了啊。所以呢，当你要去了解这个的时候，你就要先去了解啊，那什么叫做三观啊？什么叫做次第三观？先空后假，然后再来中哦。然后呢，你了解那次第三观之后，你才能够知道哦，什么叫做一心三观，就是没有先后的。对于这个，那我又有话说了，所谓的假观啊。跟空观跟中观啊，空观要能够看到真谛空性，假观要能够看到俗谛缘起，中观要能够看到中谛啊，两边不二，两边具足啊，那这个没有问题。可是呢，通常呢是用假观破尘沙惑，用空观破见思惑，用中观破无明惑啊！我次序应该要重新讲哦。用空观破见思惑，用假观破尘沙惑，用中观破无明惑，它有这样的次第。那么，在讲用假观破尘沙惑的时候，你不要把假观啊、所以看到一切都是虚幻的，都是假的，不要就这样来解释假观。有很多人啊、之前我听过一个很有名的老师，他在解释假观就是这样解释。我说你这样，我内心就在想，你这样解释假观跟空观有何不同？看到一切幻化的现象都是虚假的，那是空观。在天台中讲的假观不是这样，否则他怎么能够破尘沙惑？所以天台的假观是什么？要能够了解真正的缘起，面对不同种类根性的众生，你能够告诉他详细的这一些缘起现象，什么样的因，什么样的缘，有什么样的果，什么样的法门对治什么样的烦恼，什么样的行门可以对治什么样子的业或者是祸，你要能够很清楚的交代出来，这个才是菩萨修假观破尘沙惑的意思。否则你跟空观有什么不同？ 都是如梦幻泡影，那不就是空观吗？是，这样才对嘛，这才有意思。每次都听我讲话，对不对？已有空性故，一切法得生。哎，中论里面话。
那比如说，哎，这个空中无色受想行识，好，然后、
无眼耳鼻舌身意呢，般若心经的话。如果你要用原教的思想，或者是用别教的思想，或者是用通教的思想去解释刚刚你所列举的这些经论里面的话，那就会有不同的解释方法。像如果你从般若时般若心经讲的啊，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啊，全部一无无到底，那么那就是你用空观。直接就是用空观去解释般若心经，对。但是如果你用原教的思想去解释般若心经，那这时候这个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啊，那是无到最后，他说那个无不是只有空性而已，还得要看到空不空如来藏里面的三如来藏。他用这样去解释那些经文。那等于他就用原教的思想去解释般若心经的话，那就不一样。那一样的，如果你从究竟第一义谛的思想去解释中论那一段话，你就看已有空性故，一切法得成。为什么空性？所以一切法得成。所以当你讲空性的时候，不爱缘起，那不就是真正的中道第一谛？这里面难道纯粹只看到一切如梦幻泡影而已吗？还看到缘具足，什么样的缘就会什么样的相出来。
同时要看到缘起跟性空。
对啊，所以中论的那段话，你也可以说，那这个是通教的思想；你也可以说，那个就是原教。一切法得成，一切法难道不包括佛法界的性相三千吗？
那假如用起性论的讲法，这就不一样的。
是啊，如果用华严的起性论的思想的话，他说那个是真如门，然后呢又是生灭门，然后呢他说这个是两门不二，去解释中论的话，他用性起的思想，他就不用性聚的思想，他也可以解释那些话。所以为什么要去做判教，就是这样啊。当你了解了这样的判教的思想，素载力安那讲啊，没有看你用的是什么教理。当你要去为一本经论做注解的时候，或者是你要去诠释在台上讲演这部经这部论的时候，你要站稳立场。我一开始我就是要用哪一个思想去解释这整部论整部经。那你不能够前头用空观的思想，用通教的思想，到后头又用别教的思想，然后又用回顿教的思想，然后呢插不来插不起，插不来插不起，到最后根本不知道你到底是主要的思想在哪里，你用什么样的主要思想去注解去诠释这部经这部论。所以学了判教了之后，学了教相论之后，你大概就能够抓住，哎，这一位法师他在注解这本经这本论的时候，他用的主要的思想是什么，或者是呢他根本没有主要的思想，他根本是自己的意思在那边解释而已，也可以看出来这样子。好，那么三谛三观也是天台宗智者大师的教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修行的理论依据。再来第六个就是佛身论跟四土。在天台智者大师的思想里面，对于佛身、佛的三身、佛的净土、四土，这是他独到的地方，尤其是四土的思想。可是呢，他在解释这个佛的三身四土的时候，又跟四教有关系。比如说凡圣同居土是什么样的佛来，方便有余土是什么样的佛来，然后呢 十方庄严土是什么样的菩萨能够到，是佛用什么样的身去教化这个十方庄严土啊、哦？那长吉光土就没话说，那就一定是圆教最圆满的啊、哦。所以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佛身论跟世土配合世教，这也就是后来净土宗的祖师很喜欢把这个天台的思想用到净土里面来修说明，一个主要的依据也在这边。但是这样子这个佛身论跟世土的思想，在智者大师呢比较讲多一点的，就是在观无量寿经而已。其他的地方呢主讲三身而已，并没有呢特别去讲世土，把佛的三身四土结合起来说多一点的，是在观无量寿经书这部分比较多、哦、那后来的这个部分五重玄义跟性二思想啊，这个呢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啦。也就是说智者大师他在法华玄义里面，整部法华玄义其实就是解释法华经的五重玄义，开展出来就是那么一大部的法华玄义妙法莲华经玄义。那么后来的人呢就利用这个五重玄义的观念都拿到来注解每一部经啊。那么我比较习惯的用词就是现代的用词，其实每一部经的五重玄义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概论或者是导论，所以一刚开始都用这个五重玄义来注解这本经，其实就是告诉你这本经的这个导论是什么，概论是什么，就用这五个条目让你先了解这部经啊、哦。所以这个也是智者大师的一个特色教学特色之一。性二思想并不是所有的智者大师的著作里面都有，而是放在五小部里面的法华玄观音玄义这部分就比较多啊、哦。所以在智者大师的教学思想里面并没有强调性恶，但是呢性具思想是比较多，但是呢在观音玄义里面啊就有特别讲出这一段。所谓的性恶思想是什么？既然自信佛性里面本来具足一切法性相三千，那为什么不可以有染的有恶的，也是本来具足染法恶法。所以这个是训气思想里面特别再把它性恶染恶这部分给它强调出来。所以在智者大师刚讲的就只有观音玄义里面有，其他地方没有这么强调，可是到了四明知理大师就特别去强调，到了后来研究天台说，如果你不懂得性恶思想，那代表你还没有深入研究天台，你还不是真的专门研究天台的人。如果你专门研究天台的人，你一定要对所谓的性恶思想要有相当的熟悉。你说那为什么知理大师要去强调性恶？最主要呢，就是因为华严的思想，在华严的思想里面认为真如本性里面纯善无恶。所以起信论里面讲呢，是本来具足无量无边恒河沙的性功德，纯净的啊，那连那个染净相对都不能有，那更不要说还有恶法。所以在真如里面决然的清净纯净啊。你说那这样的话你怎么解释现象界有这么多的染的恶的呢？他说那个是依着纯净所起的幻象，虚幻的象，所以既然是虚幻的，不是实有的，所以就可以拿掉。拿掉之后，就恢复本来清净的真如本性的这样的一个性功德。所以华严宗的思想是这样，所以从性起思想开展出来华严经的这些佛的功德，都是从纯净的佛性真如本性里面开展出来的十玄门等等、哦、所以包括六道法界这些都是依着纯净现出来的幻象而已。这是他们对于 现象界的解释。可是如果天台，他说现象三千，本来具足三千现象，所以这些染的、恶的，都是本性里面本来具足的，只是要缘起，缘具足它就现，缘不具足它就不现。所以后来湛然大师去引用真如随缘的这思想去解释这个。那么他没有特别强调性恶，但是呢，真如随染缘当然就现出染相，随恶缘当然就现出恶法。所以他是用真如可以随缘，那么真如就等于是性具的思想。所以他把这把华严里面起性论的这一个真如随缘的思想跟性具的思想做这样的结合出来，所以他也承认可以有本来具足恶法，只是他没有特别用这个名词性恶思想，是到了知理大师为了要跟华严做一个做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分庭抗礼，所以他就特别强调这个性恶。实际上性恶思想在智者大师的时候就有了。来，请说。这对于这个哈，我让你看一段文字哈，就是《妙中钞》里面的文字，对你们而言太小，我再放大一点哈。这个《妙中钞》里面有这么一个写法哈，他说：“因为良由不知本觉之性具染恶德，所以染恶这两个不是性德啊，不是性德。”所以呢，才会有这一些惑，然后呢事，然后呢烦恼，还有这些分段变异生死啊。那么既然这一些现象啊，都是呢迷了中道以后啊，迷中恶法，所以不是恶佛性。暂且不去论那个恶法是什么，缘了恶性了哈。所以既然不是佛性，这些现象。啊，烦恼啊，业啊等等，不是佛性，乃成定有能护之祸，会盖护你的真如本性。哦，是故但有法身本觉，随于染缘，做了这一些现象出来。哦，所以法身是清净的，然后随染缘之后呢，就有这些染的现象、恶的现象。那么因此呢？是不是说这些现象倒过来就把你的清净的东西盖住了，为祸所护，就被盖住了啊、哦？当然，这个并不是像泥土盖在顽石上哈、哦，而是呢，他就举例，像一个纯善的人，一切恶事本来不是他所能的，但是被恶人所逼，令作重恶啊、哦，所以呢，说善人为恶所护。好，那这个时候呢，要用什么方法？要用修行，要用随染的觉性，别缘真谛，缘着真谛跟熟谛跟中谛，次谛别修空观假观的缘性，缘因佛性、了因佛性，或者是呢中边缘了两种因的种种，透过修行就对了，透过次谛的修行。啊，先缘因次了因，或者先了因或次因，总之透过次第的修行，次第的翻破一切迷法，啊，等于你透过这样次第修行之后，啊，然后终于把那一些盖住的东西，一个一个清除，清除完的显于法身本觉之性，啊，所以就变成有次第。啊，你本来法身是清净的，迷了之后呢，就被盖住了，就好像那个善人被迷了去做坏事，那现在慢慢慢慢一层觉一层一层的觉悟之后，就一件一件是坏事不做了， 就恢复他本来善人的样子，这样子啊。但是呢，毕竟是你慢慢修行恢复的，所以就变成是有次第的，而且如同你说的，有能显，有所显，透过修行之后显出他本来的佛性，啊。所以就有能显所显这样子。如果是原教的话呢，就不是啊，能够知道本觉具染恶性啊，有染有恶啊，然后你去体会，你去认知体会染法恶法这样子的修恶修染，当下即是佛性，跟佛性的那个性无恶无别，所以刚刚讲的那些惑啊业啊啊一些迷法，当初即是原了恶性，就是佛性。这些现象的恶啊惑啊啊业啊等等，当下就是佛性。既然都是佛性，岂有佛性更复佛性？没有能复所复，就好像君子不弃，中文讲的哈，所以。善恶俱能，啊，就是它有很多功能，很厉害啊，它都能做善，也做能做恶。但是这个君子他本身，他不会因为去做恶就变成是恶人，不是，他是透过做这些恶事，所以他说这个君子或同恶人做诸恶事，只是彰显自己更了不起，则彰己能。何复之有呢？哦，所以以极恶迷，极着这个这些现象迷惑的这些现象，你当下就认识它就是原因了因佛性。原教的人，他能够透过这些现象，当下就体悟到这些现象都是佛性，显发于正因佛性，所以原了恶得，体迷而得。原因佛性开展出来是什么？是般若德。了因佛性开展出来，对不起，解脱德啊。了因佛性开展出来的是般若德，所以呢，原了恶德，透过这个原了恶因佛性的体会，你能够成就那恶德是怎么来的？体迷而得的。你能够就这些迷雾迷的染的现象，当下就成就了般若德、解脱德。所以意当所发，原是修德啊。意当所发，对不起，断句是断到这里。意当所发啊，所以这二德本来就是性德啊。般若德、解脱德本来就是性德啊，所以你体会这些迷的现象，马上就从迷的这些现象马上就证得二德，那是本来你性德当中本来具足了三德啊。然后可是它又是一种修德，因为你要去体会它本身，它也是一种修，所以也可以当成能显。所以它既是性德，同时也可以当成是修德。虽分修性，皆本具意，意不成众，就不是次第的。当下就可以，就是。哦，所以学天台哈，麻烦就在这边。也就是说呢，慢慢呢，你们学，慢慢学进去的话，你这些字哈。你都要小心，一个字都不能漏掉，不能看，不像以前看书哈，看大意就好。这些字一个字都不能漏掉哦，因为它每一个字都有含义哦。哦，所以呢，你就可以了解说它的说明是什么。我们以前的修行的观念是什么？给你一个概念，我们的佛性本来清净的，现在被无明业障什么盖住了，所以呢，我们透过修行、读经、修，然后呢，修禅定，目的就是要把这些本来不是实有的这些烦恼啊、业啊，清光，恢复它本来有的。这里面就有次第，哦， 你要先去了解你的佛性本来清净的，这叫做缘理断久，要别缘，另外缘一个清净的佛性，告诉自己我有一个这样的清净的佛性，所以呢我是可以恢复的。我要怎么恢复呢？透过修行，把它这些本来是虚妄的东西拿掉清掉，我就可以恢复本来的东西了。所以在天台说，这个叫做缘理断久，这是别教的思想。那原教呢，原教说这些你以为本来是虚幻的祸啊业啊，这些染的、啊、恶的、啊、也是你本来具足的，也是你本性里面现象。你以为它是虚幻的，是染的，是恶的，它的性是你本来具足的。你只要体会这些都是你本来具足的，既然是本来具足的，哪里需要断？所以透过你去体会它是本来具足的，它不断而断，它就不是实有的，它也是真实有的，它就告诉你同时是这样。所以透过你这样子的一个性恶思想的了解，你要不要修？当然要修。他把六级的思想又套上来，你知是明自己，因为你知，然后知道又有用这个原则去修，开始观行己，并不是你知了当下就是哦。所以他把观行己、分正相似己、分正己套上来。但是你一开始的明自己一定要先了解这个道理，否则如果你的了解是缘理断久，那你一定是次第三观，你不可能修一心三观。等于你要断久是断九法界，你要回到佛法界。那个理就是淡中之理，他说那个理就是淡中之理了，淡有佛性的明，淡明佛性，并不是真正圆教的那个圆满的那个佛性。好、哦，所以我们吴道行老师他的毕业论文在进行法师那边，他就是写这个。其实这个是天台宗主要的一个思想啊。哦、所以他说呢，你看哈、哦，这样一来呢。就变成重的。如果华原教的话，虽分有分成修德跟性德，皆本具故，它就不是重的。所以讲别人不是别人哈、哦，是别教的修行人啊。别教的修行人，理具足而不相收者，为什么会说别教的人不知道啊？他们是理具足不相收，就是因为不知本觉之性具染恶德，不能够全信其染恶修，乃成理具恒具三法啊。你看他就说呢，如果是别教的思想，因重果恒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呢，你在修因的时候，是透过行智理三次第之发、哦、透过你的修行，透过你的智，透过道理的了解，然后呢这样子次第的这样修上去、哦、然后呢成就的是法报应三身同时显出地以上，如果别教出地以上或是圆满成佛的时候、哦、法报应三身同时成就。所以修行的时候是次第，成就的时候是三生同时显，所以这叫做因重果恒啊。为什么？你看此教别教本有法身为祸所护，故须别做原了之功，原因了因这样的功夫，然后相知显发啊、哦，然后慢慢的透过这个原因了因这样次第的修行，终于修到了出地，破一分无明，正一分法身，法身三德同时开显， 法身般若解脱同时开显。所以修的时候因呢是次第的，成果的时候呢是横的，所以有横有纵有横、哦、所以为什么？因为这个教别教信具三法，但是不相收，说是呢本来有，但是呢那是开显成佛的时候，成初地以上成佛的时候才开始展开。实际上你在印地的时候你根本没办法用这个东西、哦、所以别这边就写别家因时三法纵横。其实他说呢成佛的时候也是三法纵横、哦、因纵如之前讲过的、哦、就是次第这样，先修空观，再修假观，再修别观、啊、然后呢原因了因这样子次第修上去、啊、那如果是果，果也重，另外一个说法连果都重，法身本有、哦、这是你了解的般若德要透过修行，般若德要透过修行，这样次第慢慢了解，慢慢了解，这样般若修成解脱德才圆满。所以也重，法身是本有，以前就有啊，现在从现在开始修般若到最后圆满，解脱德才圆满。所以照别教这样的修法连果也重，不是只有因重，果也重、哦、所以别教因果三法次第极重，然后呢成出来的时候，成就的时候就很啊，真麻烦。哎，对不起，我这边怪怪的齁、哦、所以天台分别教原教很麻烦的就在这边。所以为什么他们会把华严也判成是这种别教的思想，有时候就是这个关系。因为在修华严的时候呢，他告诉你齁、哦、我们的本有性的毗卢遮那佛、哦、五重玄义啊，不，这个十玄门如何的圆满，如何的事事无碍，不可思议、哦、那么真好像是真如门很圆满，可是呢一落入生灭门，那变成次第的。可是不要忘记哦，起信论讲这两门是不恶的哦。所以真正说起来，华严的思想并没有说你因上修行的时候也一定是像天台讲的别教这样次第，只是说太多人把这种次第的修行就当成是必然的，一定要这样走次第、哦、你说那你们天台还不是一样有六级佛的观念，那不是次第吗？所以这里面天台讲六级佛，不要忘记每一个阶段都级佛。如果你修行是一定次第的，那还是站在每一个阶段大家的状态不一样，比如说你还是凡夫，那就是凡夫，然后呢你慢慢的证得出住啊，然后就出住的境界，并没有极佛的思想在里头哦。你说有啊，有本有法身啊，本有法身终究是被那个惑给盖住，所以不能完全透显，要怎样全部的惑全部清光了才能够开显出来，不是一直告诉你是这种修行观念吗？所以在天台认为那个就叫做别教的思想。如果天台的六级是每一个阶段都极佛，并没有说你在明智级的时候你的佛性就没有开显，还是圆满的，还是圆满的佛性，到了分正级相似级全部都还是圆满即佛，那只是说你有没有办法真正把那一个即佛完全给它开显出来而已，你自己有没有了解到那里。所以如果你完全了解就没有见次可言，你能够完全一下子就完全了解，那没有见次可言， 那是因为没有办法，所以只好还在分名字级、相似级、分正级啊什么的这样下去。哦，所以跟那个别教的思想是有一点不太一样。对，如果真正套用华严这样的话，那就对了，那就对了。所以后来华严讲的原教跟天台讲的没有两样。对，没错啊。如果你用天台的六级的观念去解释，也可以啊。藏教、三藏教要去解释《楞严经》这句话，恐怕就没有办法了。对不对？唯一能够解释勉强的话，他的理可以顿悟，就是悟到什么？一切都是空性，人无我，顶多是这样而已。如果用三藏教的标准，对不对？根本没有办法直接到极佛的观念去啊。好，那么总之这边呢，做一个交代后，然后呢，到了湛然大师。啊，如果根据我们慧月法师的一个说法，到了湛然大师的话呢，他就特别强调性具思想。虽然智者大师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在，但是他表达出来的呢，是用这一种一念三千的方式，并没有特别用这个那个理具思照两重三千啊、哦、这样。所以到性具思想的话，是湛然大师就比较强调，而且是一念理具。哦，一念理具，然后再把这个真如随缘不变、不变随缘这种相互相即的观念套用进来。哦，这是到湛然大师的时候。那知理大师的教学特色呢？第一个呢，就是妄心理具，特别强调一念三千，那个一念就是我们凡夫的第六意识虚妄心。而不是像华严强调的，你那个一切唯心造，那一念必须是真如的一念，你要观的就是那个真如的一念。知理大师说，你真正要讲理具、性具思想，套用到我们凡夫，就在一念虚妄第六意识心里面，就圆满具足三千。也就是说，你入手处。不需要离开第六意识妄心，直接就在妄心里面，这是它的特色之一。第二个，唯心唯色，心具色具。好，也就是说呢，我们通常讲一切法唯心，好像是唯心所造。那如果你套用到天台的性具思想，一色一香无非中道，每一法都可以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那为什么只能够是唯心？为什么不可以唯色？唯色唯受唯想唯识都可以，都可以唯，只不过就是我们凡夫一刚开始怕是讲唯色，就会执着到色法里面去。所以为什么祖师大德佛在经典里面会比较用的是唯心多？但是如果你把性具思想真的了解了之后，可以唯心，为什么不可以唯色？一切唯心所具，为什么不可以色具？色也可以具一切法呀、啊，受想行识亦复如是，都可以具一切法，那才叫做性具思想啊！那才是真正讲的一色一香无非中道，才是楞严经里面讲的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都是本如来藏妙真如性。既然都是本如来藏妙真如性，为什么不可以是色因？既然是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它就从色因里面就可以涵盖一切的万法。所以这个就是知理大师呢，他特别从这边再引申出来，当然这样子的一个用词必须站在真的完全了解原教的思想，否则如果你偏了，那就会让凡夫有一个执着的一个依据，有一个造恶业的依据，就会有弊病了啊。但是你真的要去了解天台的这种性具思想， 到智理大师来，他就把这个东西通通把它明显的写出来，乃至包括理独信恶，就是这个从理性来说，三毒跟这些恶法都是本性里面本来具足的，所以他的理毒啊，性恶我们刚强调过了，理毒呢就是理三毒跟四相上的三毒，所以他用的是那个请观音那一本经，请观音经里面所强调的后，所以这个理毒性恶呢，消伏三用章，就是说知这个湛然大师，知理大师不是湛然大师，知理大师哈，在这个消伏三用章里面，也就是在解释那个请观音经里面，理毒就是性恶，把这个三毒啊分成四毒、行毒跟理毒三种啊，这个我把它打出来一下哈。消伏毒害陀罗尼就是请观音的那个哈，所以你看他说这个消伏毒害的作用有四行理三方面，四象的毒是虎狼刀剑，行的毒五住烦恼，理的毒就是法界无碍无染而染理性之毒，所以三外派智源法师就认为理毒性毒两者不同，认为真如以无明为缘而生起诸法，诸法乃无染而染，这叫做理毒。不要忘记这个是智源法师的，你不要马上就把它背起来，这是智源法师的三外派的。那么所以此毒非真如性德本具，是因为被无明所染污生出来的，以无明为缘生出来的这些，所以这样的毒非真如性德本具，所以这样子的毒可灭。那么性毒是性恶无法灭除，所以不应该以性恶就是理毒，不可以画等号。三外派的智源，三家派的智理法师说，你那样说法是别教的说法，原教认为理毒就是性毒，因为理毒即性毒的极致而论，以为若所迷之法界不具三藏之染，受熏变造另有三藏，那是别教义，极义不成。所迷的法界原具三藏之染，本来具足，所以现出前头这样的三藏，就是他讲的这个三毒四行理三毒，就是他讲的三藏互还原本时，染毒宛然即是性毒，你才能够合乎极致，才能够配合原教。所以他说理毒就是性恶，因为即是性里面本来具足，所以这个《请观音经》里面消伏的三毒，除了消伏四相上的这些虎狼刀剑，还可以帮助你消伏五住烦恼，还可以帮助你恢复成理性的性德，所以才叫做呢消伏理毒，恢复成性德。所以消伏这三毒是这样子来解释，所以呢，理毒即是性恶，这样子啊，所以呢，上位派说不是这个理毒，是因为无明随真如随着无明的缘现出来的，所以呢，这个毒不是真如性德本具，不是本具，所以可以灭。三家派说就是本具，所以可以恢复，这样子，所以这就是两派主要的不同啊，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理毒性恶，那别理随缘在这里啊，就是别教它是要沿着清净的真如另外修行，然后断九法界，恢复到佛法界，所以他认为你这种思想就是别教的思想，原教就不需要这样，不需要另外沿一个 一个清净的真如的理下去修行，所以才会说别理随缘的明判，很明确的判断原教跟别教的不同在哪里啊、哦。还有深深尊特的佛身意，这个就比较麻烦一点，这是专门在研究这个《观无量寿经》里面那个第九观真身观，八万四千相，阿弥陀佛有八万四千相，每一相有八万四千好，每一好有八万四千光明，这样子的阿弥陀佛啊、哦，是深深还是尊特？他是报身、应身还是法身？因为在华严宗的观念里面，要尊特身的话，那得要是像华严宗讲的具有十莲花藏刹尘海的相好光明，就是无量无边无量无边，你毕竟八万四千还是有一定的数字，所以那个不能等同华严里面讲的那个真正的圆满的法身、哦、那智理大师呢就说，那是因为你着在文字相，就算是法华经微妙具法，微妙净法身，清净的法身，微妙净法身具相32，经文也很明显的，就算只有32相，它还叫做微妙净法身，它还是法身。为什么？不管是相的多少展开来都可以是无量无边，因为都是法身，所以你不能够从数字的多少，32相就一定是应化身，八万四千相就是报身，然后法身就要十莲花藏无量的相海，那才叫做法身，那个你都是从文字相去判，你不能够这样来判佛身，你要判的是你能够相应的，你用什么样的字去观出来的佛身。如果你是用原教的这种智慧观行观出来的佛身，通通都是尊特身。如果你是用生灭心去观佛的相好，就算八万四千相在你看来还是应化身而已啊。用起信论的业事还是事事啊？业事事事，哎，不对不对，这个是，哦对啊，这个是这个是，所以在起信论里面说，如果你用分别事事，那就是三圣还有凡夫用的是这种分别事事，如果大菩萨用的是业事，哦，所以用的是不同。就代表你的境界不同，所以呢，这个智理大师就说，你如果用世事去看八万四千相，那个也只是应化身；如果你可以用业事去观，啊，32相也是真身，也是报身尊特，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他的另外的一个主要的思想，深深尊特的佛身论。好、哦，所以。这个在佛教各宗大义里面也都有稍微提到、哦、那在这本书《天台教学史》里面也有一些提到、哦、所以是利用这个机会呢，反正我们只有这一次的机会、啊、所以让各位大概了解一下、哦、虽然有些地方你们可能都是听得模模糊糊、哦、因为我都只是呢把一些文字点出来，然后呢把一些观念点出来，都没有细说哦、但是呢从这边你们就可以知道天台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啊，是不是？哎，这样，对，这个就是三谛三观，智者大师里面讲的这些三谛三观，对啊，所以我就觉得他的写法不是很恰当啊。这黄篆华他不是师父，黄忏悔的忏，黄灿华，是这个黄灿华，所以他的用词不是很恰当。好、哦，三谛还是呢比较标准的用法，还是真俗中三谛，空假中还是称三观，会比较好一点。哦，那么讲圆融三谛三观， 这个就是天台宗的一个逻辑模式，顺便跟各位讲一下哈、哦。天台宗很喜欢这样。本来呢，人家呢，佛以二谛说法，只有真谛、熟谛，啊，到了天台呢，啊，就喜欢弄个三谛，而且他还有不同的三谛，啊，什么别接缘的，这个缘接别的三谛啦，然后呢，别接通的三谛啦，什么什么后、哦，很多种三谛，啊，这本《天台宗纲要》还没有讲那么清楚，《教官纲中》啊，这个当中。净台法师会排了一堂课，就是教官纲中，好像还几个月吧，你们就可以看到，光是讲三谛就讲一堆，那么天台宗的逻辑呢，我刚才讲的就是，他们习惯呢就讲三个，而且这三个呢，我放在哪里？放在这个，就像这样子。这是数学符号的所以，或者是三角形的三个点，他们说这个就是一至三点，这三个东西各自代表佛的三身、三观，或者是呢刚刚讲的三德、三涅槃，通通都可以这样，一信二修，上面那一点是信德，是法身。下面那两点叫做修德，叫做报身应身，或者是叫做般若德、解脱德，然后上面那个是法身德，这样子，他们的逻辑都这样。然后本来是三点，后来呢变成三角形三个线，为什么要把那个三点给线给连起来？那湛然大师说。三点空空的，没有，好像彼此没有关系，用线连起来就有关系了。他的意思是这样，所以他本来一字呢就是数学符号的所以三个点而已，但是到了湛然大师说，这三个点一定要把它连起来，连线起来，这样才有彼此的关系。那一点在上，两点在下，所以既然这三个是有这样彼此的关系。所以一即三，三即一，就是这样来的。你要去了解这个一字，它不能够离开这样三点。这三点之间，任何一点都跟其他两点有连带关系，不能离开其他两点，自己独立。如果自己独立，那就不叫做一字的三点其中的一点，它只能叫一点。它既然叫做一字三点。这三点的任何一点都一定跟其他两点有密切关系，所以你要去了解天台的这个的思想，圆融三谛三观，它的圆融处不但是这三个彼此之间圆融，它可以圆融其他的三法，刚刚讲的三身三德啊，然后呢三佛性，种种的三个，你把佛那个三藏法术，把那个些三有关的全部拉出来，通通都有关系。所以它的圆融三谛，只是告诉你，你要去了解这两者关系，不纵不横。他说呢，不横，不同烈火之横，就三点平板平等的。所以他说别教的思想就是这样。那个信德里面的三个啊，信中三德到出地以后同时发，就是像横的三点，修到那里的时候，信中三德同时发，那就是横的。那修行的时候呢，这样上去，那就是重的。所以呢，因重果横。刚刚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啊。那到后来就说啊，因果也横。阴也横，锅也横啊，不管它哈。那么所谓的烈火就是这样三点平板，那树的话呢，就是这样三点，刚好像是我们写字的三点水啊，那个部首。所以他说呢，天台宗讲呢，不纵不横啊，不横不同烈火，不树不同点火，啊点水不同点水是这样，所以一定要细化相连，是心的一字相。一呢是指这个字，本来是这个字叫做一， 哦，所以呢要把它画起来啊，这、哦、这个啊，三木啊，对啊，就是这样啊，啊，是这样、啊。所以你看、哦，法身虽本有啊，然缘家即惑业苦是理性三德，故修德修上面的染恶，即是性德的原了。所以全性起修，一性二修，为法身，为了因所造，为原因所言。因修治果，不是前后，就不同于别教为祸所护有原意、哦、所以每一个阶段都是法身，都是为原了因所造，原因所言，所以因修治果都没有前后，没有前后，也不是横的，一定要一性二修。这个天台的思想，嗯，你如果要学，一定要先抓住这个，啊、哦，一定这三个关系常常都是一即三，三即一。如果你能够想通，啊、哦，那你天台很多东西你就可以想通了，啊，但是呢，逻辑上想通了，我常讲，希望你不要被我误了，你的。真正开悟的门就被我塞起来，就麻烦了、哦、因为逻辑上想通，并不代表真的你可以成功，因为你只是逻辑上的通而已，你没有真的用到行门上的即佛的话，就没真的通。大概今天我要讲的就是这样，刚刚还没有问题。哦，我以为你要举手。所以净台法师如果来教，就我对他的了解、哦、他不会讲太深，他会比较属于循序渐进、哦、所以呢希望如果有其他的同学、哦、你有认识的这些同修啊同学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请他呢就从这个净台法师下礼拜开始就来报名参加、哦、否则的话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知道今天没有上课了就没有来了、哦、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剩下六位呢七位，因为其中有四位是随喜的，就剩七位。平常你们好像有十几位，哦，正法法师的时候嘛，哈、哦，有十几位。不过每个人因缘不同，哎，那个净台法师那边有新报名的，已经多了两位新报名的，啊、哦，或许有跟净台法师有缘的，但是我个人认为，个人的心得。学天台要有相当的恒心，然后逻辑思考能力要不错，第三个记忆力要好，最后这一点比较难要求，因为我们慢慢的年岁大了就知道，以前都还记得了，现在慢慢都忘记了，但是学天台的记忆力不能不好。另外一个补救的办法，利用电脑，不要靠自己的脑记，用电脑记。但是你起码知道要到哪边去找资料，要找什么样的关键字。哦，否则的话，就算有电脑，你也不知道怎么找起的话，那也麻烦。哦，那像以前就是要靠记忆，现在可以不用靠。完全靠记忆哈，但是你要知道一些关键的用词、关键的理念，你要找才马上能够找得到。啊，最后一句，哎，如果你觉得学天台是很值得学，但是这一生恐怕不能够马上成功，求愿往生极乐世界，到极乐净土去，继续跟着啊，观世音菩萨学。跟着这个应该是观音菩萨做代表，天台中的法师大部分都是跟观世音菩萨比较有关，啊，跟普贤跟文殊好像比较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 所以奉劝各位，所有的功德还是回向求愿往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继续修学啊，要不然如果继续在六道轮回，在娑婆世界六道轮回，下辈子来如果还是跟现在一样，要到四五十岁、五六十岁才开始学天台，那很累。除非你能够从小啊，从小就善根发现，就跟着真正的天台的大师学习天台，那时候记忆力好，就不用怕。否则还是要求愿往生极乐世界比较好。哦，又回到我老本行。我在讲净土宗的，最后还是离不开这个哦。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哈。